阎罗提出来要让唐惊天和冰川天女帮着劫牢反狱救龙鳞角。这唐惊天这可就矛盾上了，先说话这要把这龙鳞角给救出来，他搁西藏这块影响太大了，弄不好将会惹起来一场轩然的大波呀。但转念又一合计，龙鳞角虽然说是年羹尧的后人，但是看他做的这么几件事儿，也算是一个肝胆仗义的奇男子。交情虽然说不深，但你说眼瞅着这么样一位人才就这么被处决了，也感到挺可惜呀。他搁这边踌躇犹豫，阎罗也都瞅着了，不由得叹了口气呀，好像这事儿没啥希望，估摸着这唐惊天不能帮啥忙。唐大侠，您这莫不成想要置之不理吗？
不，这事儿既然我们赶上了，我们就得管。今天晚上二更天，我们一起劫狱救龙三先生。
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您真是我师兄的救命恩人呐，大恩不言谢，我啥都不说了。
把这阎罗感动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。为啥这么感动啊？他知道唐惊天和冰川天女能耐太大了，只要他们二人一出手，估计着这事儿是十拿九稳。也就是说龙鳞角已经得救了。
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听见外头传来了一阵马蹄声响，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，吁吁吁，搁门口停下了。哎呦，二位屈尊，你们搁这暂避一时，我出去看看。
说着话阎罗把门打开，再一看呢，外头来的不是别人，认识福康安的卫队长，姓罗，他叫罗超，有个外号叫开杯手罗超，有点能耐，车轴汉子，能有四十来岁，连鬓络腮的胡须。除了罗超之外还带来六个人，其中有四个阎罗都知道，福康安帐下的高手，没事专门保护福大帅的。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男一女，这俩人长得啊那个古怪劲儿那就甭提了，男的是又高又瘦，水蛇腰仙鹤腿，女的满脸的皱纹，但是涂胭脂抹粉儿，还戴了满脑袋大红花，穿红挂绿，一瞅那恶心劲儿那就甭提了。这俩人谁呀？赤练神魔巨灵子、八山老妖桑青娘、赤练双魔。阎罗一瞅是他们，就知道肯定有事儿，紧走几步报万当兄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罗队长大驾光临，不知道这半夜三更的屈驾寒宅有何赐教啊。
我说阎罗呀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
卑职奉公守法，从没有越礼的地方，不知罗队长这话又从何说起呢？
好好好好，我们也不跟你兜圈子，名人面前咱甭说假话。我问你，你把那龙老三接哪去了？
啊？
阎罗做梦他也没想到我师兄被人劫去了。
还还还，事到如今你还搁那装腔作势的，我看你也有点太不够朋友了吧，莫不成想要让我们动手吗？
到现在阎罗知道这肯定是真的，心中是又惊又喜呀。
哎，阎队长您这误会了吧，这事儿又是从何说起的呢？
嘿，从何说起？要不是你，谁还能劫狱？ 小弟足不出户，已经有半月有余，怎能分身前去劫狱啊？
这
罗超看了他一眼，一瞅他这人神色如常，也没有这疲态。我们一来，他立即就出来了，衣服也是整洁无尘呐。莫不成劫狱的还另有其人，不是他？真要这样的话，这事情可就复杂了。阎罗说：“敢问罗将军，这劫狱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啊？大牢之中卫士如云，莫不成就没一个人和这飞贼吵过相的吗？怎么能怀疑到卑职的头上了呢？”
一问这话呀，罗超显得非常的尴尬。
啊，这
行了，别说了，我们来是跟你要人的。罗某人就算是无能，也不能任你戏耍。
感情他们连劫狱的人这影子也没看着，就发现龙灵角被人给劫走了。所以这阎罗一问，罗超是无言以对，一口咬定就是这阎罗干的。
阎罗说：“罗将军，您好好想一想，如果说我要是劫狱了，我岂能搁这等着你们来呀？
各位，您要是不信，您尽管进去，只要能搜出我师兄的下落来，任各位处罚，您看怎么样？”“
嘿，谁知道你用的是不是苦肉计呀？把罗老三放走了，自愿搁这顶缸。
我也不跟你多说啊，念及咱们是同事一场，你要把龙老三的藏身之处告诉我，也不为难你，一切由福大帅定夺。你说你把他藏哪去了？”“
我实在是说不出来，这事儿真不是我干的。”
瞅阎罗这神色，真就不像假装的。这罗超心里头也是犹豫不决呀。这阵巨灵子过来了：“
我说两句啊，既然你是龙灵角的师弟，那你就有劫狱的嫌疑，也有劫狱的动机，对不对？把他先抓起来，让福大帅发落，跟他啰嗦什么呢？”
上前一步，伸出大手来就抓着阎罗。阎罗也有两下子，能任他们就这么给抓去吗？身形往旁边一闪，把这巨灵子这一抓躲开，旁边一条彩带唰啦这就过来了。
你别看是彩带，舞动开来跟这软鞭也差不了多少。
阎罗心里咯噔一下子，
看起来这二人的功夫比罗超他们高的是多的多呀，赶紧往旁边一滚，把那些绸带刚躲开，巨灵子就到了。嗨，把脚抬起来，恶狠狠往下一跺，
还没等跺下去呢，忽然之间就觉得后脚心呢，涌泉学生啊，吱，一股寒气这就透上来了啊！巨灵子身不由己，当当当当向后倒退了好几步，就觉得眼前一亮，来俩人，谁呀？冰川天女唐惊天。
哎呦呦，巨灵子先说话：“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呀？走到哪都能碰着他们，阴魂不散啊！”本来想搁这福康安这些卫士面前显显能耐，得瞅这意思，今儿个这能耐也显不成了。
罗超他们也认识唐惊天和冰川天女，想当年迎接金本八平，这些人也都跟着了。当时一瞅不由得也愣了。唐惊天一乐：“
罗将军，请问龙三先生被劫可是今儿个晚上的事儿吗？”“
不错，就是一个时辰之前。”“
哦，那你们找阎罗将军就是找错人了。我们来到此处已经有两个时辰了，严先生一直陪着我们说话，
除非他有这分身之术，否则劫狱的人绝对不会是他。
哎，
巨灵子把脑瓜一拨了，
那不是他就是……
本来想说呀，不是他那就是你。刚说几个字儿，一分心神，这一股寒气这儿又上来了。咱们的刚才被冰川天女打的，这冰魄寒光弹正打到他那涌泉穴上。唐惊天说：“那就是什么呢？”
这
本来巨灵子想说出来，但忽然之间一琢磨，他为啥会怀疑到唐惊天呢？主要就是唐惊天把那圣旨抢去过，他看着过。但这要一说出来，那自己这面子那就丢尽了，也怕双方抓破了脸儿，唐惊天和冰川天女一起要动起手来，非吃大亏不可。基于多种原因吧，说了一半，把话硬生生的要咽回去了。一瞅他们俩不敢说话了，那罗超也挺会来事儿，见风使舵，赶紧是笑脸相陪。既然有两位义士担保，那肯定不是严兄了，请恕方才鲁莽之罪，现在缉拿劫狱的要犯要紧，我们告辞了。阎洛送出去，一瞅巨灵子一瘸一拐的，非常狼狈呀、啊，心中是暗自好笑。等他回去，再看唐惊天是妖形于色呀。阎洛说：“唐大侠，您怎么了？有人替我们劫狱，好事儿啊！这也省了我们很多的麻烦。”话是如此啊。但是劫狱之人究竟是谁呢？福康安的帐下虽然没有一等一的高手，但估计着今儿个晚上把守牢房之人一定比寻常严密百倍，估计这巨灵子夫妇恐怕也得在这牢房之中看守。这人神不知鬼不觉的，竟然能把龙鳞角给劫去。看守牢房的一干人等连他相貌都没看清，估计着此人武功也是深不可测呀。冰川天女说：“那会不会是唐老太婆呀？”“
不会，绝对不会。
假如说是唐老太婆的话，这帮人难道连男女都分不出来吗？怎么还会怀疑到严兄身上啊？”“那是姬世仪？”“
金世仪也不可能，虽然说此人行事怪诞，不能以常理度之，但他和这龙鳞角素不相识，绝不会无端端的跑去劫狱的。”
唐惊天也知道啊，这龙鳞角搁西藏这块潜力太大了，现在不知道落到谁手里头了，更不知道这人把龙鳞角劫出去目的何在，不由得是喜忧参半呐。大家伙讨论多时，都猜想不出来这劫狱的究竟是何许人也呀。唐惊天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，思来想去呀，一琢磨这事儿说啥也绝不能一走了之，非得查查看看这龙鳞角究竟落身在何处，被谁给劫去了。本来打算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去拜访福康安，想从这福康安呢得到点什么线索。还没等动身呢，福康安的人来了，赶紧还是俩熟人。想当初在保护金本八平那阵儿就见过他们俩，一位是铜头铁臂大力神焦春雷，另外一个银红剑尤一恶。这焦春雷这大个子啊，要按现在的尺寸来说，身高有2米2，比那姚明也差不了多少。
往这一站，跟这显道神相仿啊！大胳膊大腿大脚巴丫子，这大手要抡起来跟大蒲扇差不了多少，铜锣大脸，板刷子眉毛，钢铃眼，鲢鱼大嘴，连鬓络腮，扎蓬蓬的胡须，掌中一条丁丁狼牙棒，重了下72斤，砸山山崩是砸地地裂呀！这家伙能耐才大呢。专练这金钟罩、铁布衫、13太保的行链，刀枪不入啊！跟他一起来的有一个，你要是冷眼一瞅啊，就跟一位书生差不了多少。但事实上，能耐也挺大。人送外号银鸿剑，善使银鸿剑法。要说跟唐经天、跟冰川天女这剑法比起来，那确实差着一块，但要说到江湖武林之中，那也是一等一的好手啊。本来这俩人呢是这大内八大高手其中的两位，正副俩头领，赶上护送金本八平到达拉萨之后啊，就被这福康安给相中了，请示过皇上之后啊，就把他们俩留在了西藏暂理军务，那地位比那禁卫军的队长罗超那高的多得多了。俩人天刚亮就到了阎罗他们家了，一瞅是他们俩，阎罗赶紧往里头迎，进来和唐经天、冰川天女见了面了。你看他们俩那么大能耐，但是对唐经天、冰川天女是毕恭毕敬啊。二位大侠昨日光临，大帅因为小恙缠身，有失远迎，特地叫我们俩来跟您赔罪来了。说话的是焦春雷，这家伙嗓门也大，说起话来跟打雷差不了多少，好像没把阎罗震个跟头。那唐经天干啥的？多聪明啊！一瞅就知道他们俩有求而来，当时不动声色，微微一笑：“哈哈，唐某人乃是一介草野的匹夫，如何敢惊动大帅？更何况大帅来日军务繁忙，我们更不敢打扰。大帅跟前还求两位代为道谢。”他的盛情我们心领了。
哎，唐大侠，你要这么说是不是怪我们呢？啊，
岂敢岂敢，
要是不怪我们，
那我焦春雷可就有话直说了，还希望唐大侠能赏我们弟兄一碗饭吃啊。
哦，
焦大人，此话怎讲，是不是太严重了？
不严重，不严重。昨个晚上大帅府发生了劫狱之事，不知道唐大侠听说了吗？
略有所知，巨灵子他们昨晚上就提到过这事儿。
唐大侠知道就好，我等是自愧无能啊，被飞贼劫了重犯，结果连这人的相貌都没瞧着。
唐大侠您当然知道了，那龙三先生乃是圣上要的犯人，至关重要，假如说要追不回来，那府内所有的官员恐怕都会难逃罪责。我们此来还希望唐大侠能够指点迷津，高抬贵手，放我等一马，何府上下感激不尽呐。
哦，一听这口气，唐经天听出来了，昨个自己偷看巨灵子的圣旨了。巨灵子可能不好意思说，旁边那位师爷肯定知道，那能不报告给福大帅吗？ 还是怀疑自己呀，所以先来了个前拒后恭。
焦大人，那要照这么说，要是不能替你们把钦犯追回来，就连我也脱不了关系了。
这
焦春雷一听这话脸一红，
哪的话呀，我们就算有一百个脑袋也不敢猜疑你唐大侠，只是您呐交友广阔，比我们线索耳目多得多，如果说能有一点头绪，还望您能指点一二。另外呢，要说我们和这龙老三之间一点仇恨没有，我们也不愿意置他于死地啊，只希望他能回来投案自首，我们也算交了差了。交给巨灵子之后，我也辞官不干了。这龙老三要到巨灵子手里头，再有意外，跟我可就没关系了。您看怎么样？这言下之意啊，就是说他能摆脱关系，这就最好了。只要这龙灵角不是搁他手里头丢的，那就行了。以后你上巨灵子那劫去，跟我就没啥关系了。唐惊天心中暗自好笑啊， 敢问焦大人，昨个晚上劫狱之时，您可在现场吗？
何止在呀，要不在就不至于这么苦恼了，不但我和这位姚兄都在当场。
哦，那既然您老二位在当场，就算这飞贼他有绝顶的轻功，牢门紧锁，他想要带犯人出去，您总不会一点声息听不着啊？
听着了，全都听着了。这飞贼简直是胆大包天，天包了胆呐、啊！闹那动静简直太大了，破狱而出，
是吗？照这么说，您为啥还没瞧清这飞贼的面貌呢？
哎呀，说起来惭愧呀、啊！昨个晚上三更时分，我们就听着轰隆这么一声，就瞅着一条黑影挟持着龙老三出来了。我们弟兄见识不好，搁后头就追，
还没追出五步去呢，就觉得神情恍惚，等再睁开眼睛，飞贼早已经逃的是无影无踪。